鲍叔牙告诉管仲，已经向桓公举荐他了。管仲说，我是他的仇人，桓公不能用我。鲍叔牙一听，贤弟，你真是神仙呐！今天朝房的事情，你虽然没看见，也没听见，就像你在旁边坐着一样。正是这么回事儿，桓公果然还记恨着这件事儿。管仲一听，那就算了吧，干脆呀，我还去做买卖。你看看你，又来了。贤弟，你先别急，我一定说服桓公千岁，他不是一般的用你，可不像我们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那不行。他要拜你，兄长，那怎么可能呢？贤弟呀，这事儿你就别管了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，以后该操心的事儿还多着呢。哥俩都乐了。第二天上朝，桓公向鲍叔牙问计。鲍卿，我已经继位了，咱们齐国应该怎么治理？您有没有什么想法？鲍叔牙一听，千岁您问的好啊，这些天我一直没闲着，总在想怎么治理齐国，让齐国强盛起来。我想了好几天了，还是一筹莫展。虽然我没有想出什么好主意来，我可以向您推荐一位能人，他是治国安邦的大才。那你快说说，他是什么人呢？他呀，就是管仲。这句话呀，把齐桓公给气乐了。你呀，你是三句话不理管仲，怎么又把他给提起来了？我当然要提他。你想不想把齐国治理好，成为当今之霸主啊？那您必须得重用管仲、管夷吾。桓公说，鲍叔牙，你别说了，我看你就挺有本事，有你辅佐我，齐国肯定能强盛。鲍叔牙连连摇头，主公，管仲比微臣胜强十倍，他是真正的治国之才，只有管仲才是治国能臣。他内安百姓，外抚四夷，勤加于王室，则不于诸侯。我齐国有泰山之安，君享吴江之福，我比管仲何以堪之啊？我比管仲、管夷吾差远了。臣有五个方面不及管仲，是宽容惠民，治国家不失其柄，忠信结于百姓，我不如也；施恩于四方，我不如也；执报鼓励于君门，我不如也。不仅这五个方面，管仲乃天下之奇才，非我等之辈可比呀。不错，他是射过您一箭，为人臣者各为其主啊。 他保的是你大哥公子纠。摄君之时，他只知有纠，不知有君呐。他只知道你大哥，不知道你。千岁，您应该不计前嫌。只要您拜了管仲，他就可以用他的弓箭为您建设天下。千岁霸业就矣，望千岁三思啊。鲍叔牙在齐桓公的面前把管仲坐坐实实夸奖了一番。这么说吧，您封他个什么官职都不过分。您要想在诸侯中称霸，您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管仲。只有管仲辅保您齐桓公，您才能称霸于天下。一番话把桓公说晕了，他不住的点头。抱歉，这番话我听明白了。你这么一说，寡人我不应该再记恨管仲了。您是不应该再记恨他了。我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。他只射了您一箭，就是再射您几箭，你也不应该记恨他。齐桓公一听，行了，他可别射了，他再射一箭我就完了。桓公也不想和鲍叔牙抬杠了。这么说，我得封他为齐国的重臣。是啊，您必须加封管仲，他的职位一定要高于我，不然的话就对不起管仲的本事。桓公瞅着鲍叔牙，他心想，管仲差点要了我的命，我不记恨他，饶恕了他的罪过，这就够大仁大义的了，还要把他留在朝廷，这就更说得过去了。不仅要封官，还得高过鲍叔牙。这个事儿桓公有点为难。鲍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给我点时间，让我考虑考虑。我给您两天的时间，您好好考虑。再一次升朝的时候，您给我个回话。好吧。桓公答应了。鲍叔牙高高兴兴的回府了，当即摆下一桌酒宴给管仲贺喜。贤弟，这回行了，我终于在桓公的面前说明白了。您说明白什么了？我说你是治国奇才。管仲一皱眉，我说鲍兄，你别去说了，桓公不想重用我，凭您去力争，这有什么意思呢？贤弟此言差矣，你就在鲁国住了几天呢，鲁庄公就离不开你了，他知道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要不然他也不能派兵派将来追杀你。你不为鲁国出力，他就要把你除掉。现在到了齐国，贤弟你可别着急，这人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。你一直和公子纠在一起，桓公不太了解你，我了解你，所以我必须力荐。您见得怎么样啊？桓公说了， 让他考虑考虑，得给他点时间。管仲一听，这事儿麻烦了，那就等着吧。过了两天，鲍叔牙找去了，直接去问桓公：“你想的怎么样了？”桓公这次挺痛快：“鲍卿，通过你给我一讲，我仔细想了一想，我又派人了解了一番，管仲确实了不起，我就拜他为上大夫吧。”鲍叔牙一听就急了：“合着我费了这么大的周折，您又大想了两天，说要重用管仲，就给他个上大夫啊？那怎么能行啊？绝对不行！这样的话，微臣我只好辞官了，我也不干了。我和我的朋友管仲一起去做买卖。”齐桓公火了：“岂有此理！鲍叔牙，你这就不对了，咱这不是商量吗？拜他为上大夫，有点屈才，有点屈才，是大屈其才。好好好，你别着急，那我就拜他为上卿。”“什么？上卿？先生，上卿这官职可不小了，称得上是朝中一品呐。用老百姓的话说，那就叫够着罡风了。上卿你还不满意？哎呀，主公，您想的不对。您要是拜管仲为上卿，其他诸侯国要是知道了，人家会笑话你，说桓公不会用人，既不知人也不善任，上卿不行。”“哎呀，我说鲍叔牙，我得拜管仲为相。”“哎，这还差不多。”鲍叔牙高兴了：“您必须拜管仲为相。”齐桓公低着头不言语了。鲍叔牙等了半天也没有下文。“哎呀，千岁，看来这当朝首相您要封给管仲还有点舍不得呀。那好吧，我再给您两天时间，您再考虑考虑。”“行了，鲍卿，就别叨叨了，咱们还治不治理国家了？我也不能总在这考虑啊，总考虑封某某人什么官职，这样考虑起来还有头吗？我拜他为上大夫，你不同意，说屈才；我拜他为上卿，你也不满意。”桓公急了：“鲍叔牙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干脆我把这王位让给管仲吧。”这句话差点把鲍叔牙说乐了。桓公要让位了，我把齐国给他吧。大王，您怎么能这么考虑问题呢？微臣我绝不是这个意思。您这么一说呀，我成了鼻公了。我之所以力荐管仲，是为了大王您称霸呀，为了咱齐国，为了人尽其才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桓公也笑了：“我没说你有别的意思。大王，实话告诉您吧，拜管仲为相不为过，他早就应该是百官之首。如果管仲做了丞相， 我齐国朝中的一切事宜，就由管仲来承担了。桓公一听，这倒痛快，我拜管仲为相，齐国的人事大权就都归了管仲了。那好吧，我就拜他为相。鲍叔牙一听，千岁，您可别勉强，您必须高高兴兴的。而且您应该知道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管仲不是普通的将才，不论是文是武，管仲是一位盖世英才。当前在所有的诸侯国里，还没有一个人能盖过管仲。桓公点点头，好吧，鲍卿，明日早朝你就陪他过来，我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拜他为相，这总可以了吧。鲍叔牙一听又急了，什么？我陪他过来？是啊，合着不能让我到你家去把他请过来吧？大王，您这不是敬贤之道，求贤之礼，这么大的贤士，哪能由我陪他过来？鲍卿，那得怎么办呢？得拜请。怎么个请法？您得在城外高设一台，得搭个台子，您还要率文武百官出城十里迎接这位贤士。齐桓公点了点头，感情光封官拜相还不行，我还得迎贤请贤去求贤。鲍叔牙说，千岁您别忘了，当年咱周朝有一位拜贤之王，礼贤下士堪称楷模，他是我们各国诸侯的光辉榜样。桓公一听，他是谁呀？他就是我朝周文王。文王千岁偶得一梦，是夜梦飞熊，他为了访这位贤士，到渭水去拜访姜尚姜子牙。姜子牙什么人物？是渭水垂钓的一个老翁，是钓鱼的一个老头。那文王为什么去访他呢？这位老翁姓姜名尚字子牙，道号飞熊。他这个道号正应文王梦到的那个飞熊，所以周文王率文武百官亲临渭水访这位姜尚老人，不单是礼义为先，还把自己的居辇让出来，让这位钓鱼老翁姜子牙坐在辇车上。文王亲自拉车，据说拉了800单8步，这位姜贤士保大周800单8年。您怎么把这段佳话给忘了呢？所以必须在咱都城的附近搭一座求贤台，您亲自迎贤呢。桓公一听，鲍叔牙说的有理，鲍卿，那我提个要求行不行啊？鲍叔牙一想，桓公也真不容易，主公请讲。我要是拜了管仲为相，齐国的大小事情就由他做主，千岁，大事还得您掌管。经过鲍叔牙反复推荐，齐桓公终于答应了。 拜管仲为相。他呀，好像还有点不放心。桓公心想，管仲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？他真有韬略，能保我在诸侯中称霸？桓公有点犯合计了，他跟鲍叔牙商量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明天你安排个时间，我要见见管先生，和他随便谈谈，向他求教求教治国安邦之策。鲍叔牙说，大王千岁，您有这个想法怎么不早说呀？您放心吧，我带管仲过来见您，只要您找他，他随时可以到宫里来，因为这和求官拜相是两回事儿。大王想和管仲谈话，也在情理之中。桓公小白要了解了解这位管仲到底儿有多大本事，他想攀谈一番。鲍叔牙心里有数，他满口应承，然后回府见了管仲，把桓公的意思跟他说了。管仲一听，我说兄长，这事儿啊就算了吧。我听说桓公挺爱记仇，我也不太了解他，以前跟他很少接触。今天小白千岁已经做了齐国的国君了，您竭尽全力推荐我，恐怕桓公对我不信任，兄长就不要勉为其难了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